弟兄姊妹好，我们先来读一些圣经，罗马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大家一起来读。这一组圣经中文翻得非常不好，这里是非自心，原文就是良心，那么良心统作见证。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，中文完全翻错了，或者在事前保护，或者在事后控告，说是良心的功用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们要多读几节。第八章，我们从三节读到第九节，第九节，那我们一起来读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事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”他们说这话，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你先拿石头来打。”就是一个弯着腰在指头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。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这里中文圣经漏掉了一句话，没有翻，很重要的话漏掉了。当主说完了话，原文圣经说，他们良心受了责备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了。中文圣经把整个的话漏掉了，良心受了责备，整个漏掉了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十章我们要加两节，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弟兄们，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进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且我们心中的天亮就良心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信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，四章二到五节，好，今天我们要讲很重要的题目，对付良心。灵命师承有三个对付的题目都很重要，第一是对付良心，第二是对付世界，第三是对付肉体，这都是属灵生命很重要的功课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学的。什么叫做对付良心？我们先要明白良心是什么，良心的地位和良心的功用。良心是什么？良心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唯一和我们不合作的，在我们里面的东西都听我们调度的。我的情感，我要爱就爱，我要恨就恨，对不对？ 我们的思想，我要赞成就赞成，我要拒绝就拒绝，所有在我们里面都要听我调度的。只有良心明明在我们里面不听我们调度的，他永远站在神这一面的。这是神放在堕落人类里面最后的证据，良心永远跟神的律法合作的。所以罗马二章有一句重要的话，犹太人按照律法灭亡，外邦人按照良心灭亡。这个良心的律法就是一件事啊，神把律法放在良心的里面，良心在我们里面是活的律法。所以罗马二章的话很重要，什么叫做良心？良心的功用是什么？或者在事前防卫保护，或者在事后控告。我们要做件不好的事啊，要去犯律法了，在世界上的人我们去犯罪了，要良心在事前就保护我们了，良心的控告就良心的不安了，不妥啊，在事前就保护我们了。我们不听人就做了，良心就在事后控告我们。所以良心的功用是专门监察罪的，好像法庭上的监察官一样的，他专门是控诉罪的。人里面都有良心，对不对？是神放在堕落人类里面最后的一个证据。犹太人按照律法灭亡，外邦人按照良心灭亡。良心在我们里面就是活的律法，明明在我们里面的，不和我们合作的，控诉我们，控告我们。良心控告很难受的，很强的人呢，良心控告也这样觉得很难受的。好，一个人热情的去犯罪，不听良心的控告，良心控告声音慢慢就弱了啊。有的人完全没有了，真的完全没有吗？那不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良心起来说话了，控诉他了，就在里头不安，就在里头觉得不妥。良心的背后，神的审判，将来一定有神的审判。所以我们神的儿女要非常注意良心的感觉。基督徒的良心跟世人也不同，是一个宝血洗过的良心啊，特别敏锐，特别有感觉。所以基督徒的良心感觉比世人不同的，世人以为没有关系的事，我们不行，我们良心一直一样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。良心控告就告诉你神不喜欢的，将来一定要带进审判的。所以良心的控告是一件很大的事，我们神的儿女一定要对付良心的控告。在圣经里面把良心分作几种良心，第一就好的良心 good conscience， 好的良心。什么叫做好的良心呢？这个中国人讲到这个人良心很好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是好良心好不好的问题了。好的良心是功能非常好的良心，他感觉特别敏锐，会在我们里面有做控告的工作，功能很好的良心。坏的良心，那个恶的良心。什么叫做坏的良心？也不是良心不好的意思，良心功能不好，良心麻木了，我们一直违背良心的感觉，良心就不大发生了。所以有的人可以乱做，他们没有感觉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说夜深人静时候良心起来控告，最可怕的当人死的时候啊，良心发挥功用了，一生当中重大违背神的事啊，良心起来控告他了，连个赎回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很多人在死的时候良心起来控告他，良心在我们里面太重要了。第三种的良心叫软弱的良心。什么叫软弱的良心？软弱的良心立在好的良心里面的。一个人从来拜偶像拜惯了，在圣经时代拜偶像的事情太普遍了，从小拜偶像拜惯了，他对偶像啊有个特别的感觉的，所以对偶像有关系的东西啊他特别敏感，像是吃的东西祭过偶像的他特别有感觉的。所以保罗在圣经里说他没有关系，他有知识，偶像算个什么呀？ 偶像可以吃，保罗把偶像都吃下去了。保罗是可以吃的，但是为什么那些软弱的良心，有的弟兄姊妹对于吃过偶像东西特别敏感，保罗取个态度也不吃。不要伤害那软弱的良心，你在这件事上得罪了你的弟兄。保罗说，就是得罪主。我们为着人的软弱良心，我们要呼救他们。我自己也碰到一件事啊，吃血的问题。旧约到了利未记，多少东西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，到了新约都没有了。这是主对彼得的启示啊。主要彼得去看哥尼流，看一个外邦人，看一个百夫长，犹太人是不和外邦人接触的。主在彼得身上做了很大的事，他看见大布垂下，里面都是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了。我们看见的壁虎叫四脚蛇，那就不洁净了，里头都是这些东西了。主说，彼得起来宰了吃。彼得吓坏了，彼得说，主啊，这些东西我从小都不吃的。大布收上去了，第二次又给彼得的印象，第三次又给彼得印象，彼得这个人很顽固啊。到了第三次了，主就给他讲清楚了，主以为洁净的，你不可以把他当成不洁净，宰了吃。这个印象之后，哥尼流来叩门了，一条大壁虎上门来了，一个跟外邦人绝对不接近的彼得就敞开心给哥尼流交通了，主把他废掉了。我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吃，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地上走的，我们都可以吃，没有东西不能吃。但是有的人不这样，旧约圣经不能吃血，讲了多少次了。到有一天有一个人站起来宣告，我的血可以吃，这个主耶稣基督了，把犹太人吓坏了，什么血都不可以吃，他说他的血可以吃。主讲的是生命之道，吃我血吃我肉的人就永生在他里面。主耶稣把这个废掉了，但是今天还是很多人不吃血的。我碰到过好多次弟兄们不吃血，我也不给他讲什么，要讲清楚这件事麻烦。我的态度我也不吃，其实血我吃过，血这东西没什么好吃的。为什么有的人这样喜欢吃血，我也不懂。我们的态度不伤害弟兄们的良心。两件事常常碰到的，保罗就遇见那些吃了不吃的人。第二种人守日，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记载，他们守的。保罗说，吃的人不要定罪不吃的人，守的人不要定罪不守的人。吃的人为主吃，不吃的人为主不吃。保罗就尊重，在这个地方不要给他讲真理讲理由啊，那是个良心的问题了。我们不伤害人里面的良心，其实我们生活里面事情很多啊，不要绊倒的弟兄姊妹。我可以做的事别人不做啊，我们要很小心，这叫做软弱良心，那是好的良心。第四种最坏的良心，好像被热铁烙灌了的良心。你看见热铁没有啊？从火里拿出来的铁通红的嘞，那烫在人的皮肤上，那人家大叫痛得不得了啊！你若一直用热铁去烙它，它这个皮肤死掉了，再用热铁去烙它，它没有感觉了，它不受刺激了。今天地上很多人这样，他们犯罪得罪神没有感觉了，那是最可怕的人，感觉被像热铁烙惯了的良心，良心不起作用了。我到中国大陆去啊，遇见一帮人呢、啊、就是这个光景啊，所以他们给我们做对啊，他们觉得他们很对啊，他们很爱国家啊，看我们这些人不爱国家啊，对我们很厉害啊。好了，去年他们开始公布不让不准我讲道了，所以我去年也没有去中国大陆了。里面的弟兄打电话给我， 史蒂夫啊，不准你讲道，你还要来啊，来看看我们啊。现在我们很为难的时候啊，你来看看我们啊。我不晓得今年该不该去看看他们。今年我是非常想去台湾，去大陆，还有在主面前慎重考虑。感谢主，良心的问题，极重的良心。希伯来九章十四节讲到良心功用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上当的功用，洗净我们的良心。第二，除去死刑。第三，叫我们侍奉永活的神，洗净我们的良心，宝血洗良心。所以良心在我们里面不安的时候啊，你千万不要讲理由。我们来讲理由，把它讲平安了。良心从来不听人的理由的，你讲了半天理由啊，你只会欺骗你自己啊。良心跟你不合作的，千万不要讲理由。我们神的儿女啊，为了自己的软弱，讲些理由把自己讲平安了。那件事人就在里面是个问题。我们要跟随主，要非常小心，好好的小走路啊，除洗净我们的良心。良心不安只有一个办法，到主的宝血面前，宝血洗良心，洗净我们的良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刑。 Dead work， 死刑什么东西？所有照着天然生命做的都是死刑，凭着我们肉体做的都是死刑。我们有经历啊，有时候在祷告聚会里面，我们的聚会小啊，不大于这个事，大的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祷告完了，大家都祷告不动了，因为他凭着肉体祷告，把死亡分给大家了。他祷告完了，大家祷告不动了，那所以有个强的弟兄，因为祷告来把死亡吞灭了，大家又能祷告了。好多年以前，英国是巴克弟兄到台湾，他带了个弟兄来，这个弟兄啊，他讲的道的真是我们很幼稚的人都会讲的，他非讲不行，讲了讲了又长，哎呀，到了我那里啊，真的受不了他。讲台上我们坐着 Spark 弟兄，他加上我给他们领事，那位弟兄一直讲一直讲，那正是讲的死亡道，一个小时他讲了三刻钟啊。我在讲台上面急得连个主的统帅都失掉了，就是还讲不完。我们都要听十八个弟兄讲啊，你这么幼稚的话讲不完了。讲完了三刻钟，我再上去一个祷告，那事先安排好了，请十八个弟兄来讲，因为我的肉体被他惹起来了，所以我就加上一个死亡祷告。哎呀，我祷告完了，我叫十八个弟兄怎么讲呢？十八个弟兄一上去，一下把主的统帅带来了。讲得真好啊，生命吞死亡了。讲完了我们都到办公室了，那天他讲复活，给他翻译弟兄说，弟兄啊，今天真好。十八年说复活是我 first message， 是我是最重要的信息，生命吞死亡。所以我们在聚会里面经常这样，碰到死亡出来的时候啊，生命吞死亡。到了希伯来第十章，保罗就说打个美好的仗，和良心关系太大了。主为我们复活了，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个幔子就是主的身体。主的路成为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全世界的路都是死亡道路，只有主的路是活路。所以我们走主的道路啊，我们走的路是活的，不是我在走路，路在走我啊。 像什么呢？像我们大公司里面那个自动楼梯一样的，你们知道我讲的自动楼梯吗？你只要跨上第一级啊，这楼梯就带着你上去了啊。那个大的公司楼梯多，人走太麻烦了，就都有自动楼梯啊。我跨上第一级，那个楼梯就带我上去了。我们走主力道路也是这样，好像我在走路，事实。主的路带我往前走，主的路是活路，所以走主道路的人，我们在外面看他真是很吃力啊，路也不好走啊，但走在里面走路的人啊，他一点没感觉吃力哦。走主的道路，一直从道路的生命，主的道路是活路，又真又活的路带我们一直到主那里，带我们一直进国度，带我们一直进入主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走主的道路，主的道路是又真又活的道路，侍奉那位真活的神，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要让神显出他的真活来，走主的道路，一路从主 的力量。所以保罗到最后讲美好的仗，特别在苏联征战，这个良性关系太重要了。我们从今天开始彼此劝勉，好好的对付良性的感觉，听良性的感觉就听主的感觉一样的。对付良性是我们第一个对付的功课，神的儿女借助这对付的功课与主相接连，住在主里面，从主得着无穷尽的帮助，一直到我们进到深的地方和主完全联合。所以我最近讲的灵敏四层的功课都是很重要的功课，我们好好的学，我们就得着主的生命没有限量，一直到我们把我们今生的道路和主完全联合，我们一同来追求主。我们再来唱首诗歌。弟兄姊妹好，我们先要来读几首圣经。马太福音16章2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约翰福音15章19节，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18章36节，罗马书12章2节，加拉太书6章14节，希伯来书11章38节，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，5章4到5节，19节，启示录11章18节。今天我们要讲对付世界，在灵敏四层的信息当中，每一个题目都很重要。这一连串讲三个对付的信息，上主日我们讲对付良心，今天我们讲对付世界，下面还有个题讲对付肉体，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要好好学这三个对付的功课，对付世界。我们先要明白圣经里面对世界什么意义，世界这个字和世人这个字是一个字，圣经可以翻作世界，也可以翻作世人，看地方不一样，世界世人是一个字， 什么叫做世界？圣经里面世界两个不同的用法，第一个用法是个好的用法，是个神所创造这个世界，那是很美丽的一个世界。第二种的世界，不好的用法，撒旦把世人组织起来，成为一个邪恶的组织，叫做世界。撒旦就用世界来对抗神，来拦阻神的计划，来破坏神的旨意。而在这个不好的世界里面，撒旦是世界的王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世界里面的一份子，属于这世界的人。撒旦就把这个人组织起来，称为世界，这是不好的用法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世界，就是讲这个不好的世界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世界里面，每一个人都从世界里要得什么，要在世界里面的地位，要在世界里面的财富，要在世界里面的所有我们想享受的东西。世界是个大的网络，把所有世界的人都网络在里面，我们人都活在这个世界里面。所以主耶稣讲那句最清楚的话，世界人和世界什么关系？要得到世界东西，一定要付上代价的。而我们付的代价是什么？我们付的代价是我们的魂生命。要得世界东西，所以我们一生要把摆上魂生命了。所以主说了一句话，你就是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魂，还有什么益处呢？今天每个人都在世界里面努力啊，要得什么？所以他主耶稣最后受审判的时候，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，主就说了一句话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人臣仆就要震动，叫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这是我的国不属的世界。比拉多那天听不懂主的话，所以那天比拉多审判主耶稣，比拉多讲的语无伦次，是不是主审判了他了？比拉多问：“那么你是王吗？”主说：“我是君王，为死而生，为死我生在这个世界，我要给真理做见证，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”所以我们人呢，都分作两个部分了，一部分属于天然生命了，另一部分属于主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完全不同的两个范围。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那就是照着世界的样子走，我的臣仆要征战，叫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，我们人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天然生命，照着天然生命的原则走，一部分属于主的，那就要照着属灵的原则走，不然你走不通的。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完全另一个范围。你是王吗？你说的是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真理做见证。那主是君王，和地上的君王完全不同了。主是万国的君王，主是万主的君王，主是万世的君王，主永远是君王。我们神的儿女一定要认识主是我们的君王，我为此而生的，为此来到世界。这比拉多语无伦次啊！不过主耶稣那天经过好几道的审判，比拉多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了。他对犹太人说：“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”那一天审判主的时候是逾越节，照逾越节的规矩要放一个人给他们，可以释放一个罪犯。比拉多问他们：“你们要放哪一个呢？”一个是主，另外一个是个有名的强盗叫巴拉巴。你们要我放哪一个？他们竟然说：“我们不要 耶稣，我们要放巴拉巴，他们宁可要有最有名的强盗，这都有神的管理在后面。主耶稣被定罪了，巴拉巴的释放了，主耶稣被控告了，巴拉巴的自由了，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巴拉巴得了他的生命回来了。我们要巴拉巴，这里要释放巴拉巴给他们。所以主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就要征战。主说了句很重要对世界的话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思更新而变化。这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，罗马十二章讲到我们的侍奉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劝你们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但要心思更新而变化，来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保罗说，我们侍奉神，低头一件事是要奉献，我们献上自己做活祭。因为那天保罗说句特别的话，所有的祭都是死祭，没有活祭的。祭牲一上祭坛呢，一定死的。只有我们新约神的儿女，我们把自己献上了，天天站在主的死地，天天为主活着。保罗特别注意侍奉，说了句重的话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今天地上的教会啊，效法世界东西多了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有时候去别的教会讲到，那碰到效法世界的东西，当然就是没办法了。有时候我去一个教会里面，那个牧师就跟我讲啊，他知道他们这一套我不习惯的。史弟兄啊，入境问熟了，到了我们这里来，就照着我们的规矩走了。你进去上讲台啊，我们两个姊妹被你把你带进去了。我们想到他们点了两个蜡烛，这路走得很慢很慢，我真是那天路走得很累啊，慢慢跟他们上了讲台。实际上到讲完了，你要快走啊，你不走弟兄姊妹不动的了。下了讲台，你到门外去啊，要走第一个，然后对每个弟兄姊妹拉个手，要对大家笑，对每一个人都讲出话。God bless you, God bless you。 我一下讲台啊，我们弟兄姊妹就听到了，他们其他地方讲话了。我一站下来给大家讲话，后面弟兄们催我快走快走，走到外面，那就得跟那么多的人拉手啊，笑得脸都累了的，对每个人都要说 God bless you, God bless you。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我怎么知道神会 bless 他。效法世界，所以我们有件事，我们既不效法世界，有的人不想来聚会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效法世界啊。不要效法世界，心思更新而变化，要看见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这么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，彼此相助，互相联络，做肢体。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活出身体的原则来，这是我们的宗旨啊。所以我们都写的教父是基督的身体啊，这充满万有的丰满，聚会要有主才行啊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到加拉太书第六章，保罗说了句伟大的话，我绝不以别的夸口，这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保罗把我们带到救恩的源头了，讲到十字架的工作，主的十字架毁灭一切。那个时候呢，耶路撒冷教会和保罗中间有大的争执了。那个时候教会有两个中心啊，一个中心是耶路撒冷，另外一个中心是安提阿。耶路撒冷的领袖是雅各，是个也各守立法的人，而保罗工作的中心是安提阿，两边有了很大的争执。这个雅各守立法，保罗 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在外邦人当中做工，也救了很多外邦人成为基督徒。好，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这件事了，要给那些信主的外邦人行割礼。这件事保罗竭力反对了，保罗就上耶路撒冷去开会，那个雅各给保罗很大的难为，两边争执很久了。使徒行传15章就讲这件事，耶路撒冷的会议大的是收割礼这件事，保罗胜了，不给外邦的基督徒行割礼，但是最后发一封信给各地 教会啊，那是雅各的信了。雅各还是讲律法，摩西的律法，他也称赞保罗，我们的亲爱的兄弟保罗，他是为着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，他这就讲律法。现在我们派人到你们那里去，告诉你们我们的定规，祭偶像的东西不能碰，血不可以吃，热死的牲畜不能吃。这就是雅各这么重要封信到各地教会去，讲那么那些事情干什么啊？何必在那重要性里讲热死的牲畜呢？热死的牲畜不能吃，你们若从这几样就可以了，还得代表雅各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就是写他给耶路撒冷的会议跟雅各中间的争论。所以保罗写到末了，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做心脏的人，凡照次理而行的，愿神的平安怜悯归给他。下面保罗说，人都不要搅扰我，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保罗讲了句大话，受耶稣基督的十架，就十架来说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这句话什么意义呢？我和世界中间各做一个十字架，我要经过十字架去碰世界。对我来说，世界就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世界消灭了。对世界来说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我已经消灭了。我和十字架中间，和世界中间各做一个十字架，我们经过十字架而碰世界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。我自己一信主之后，整个人改变了，从前那样在世界的里面，信主了我自己都不觉得世界在我身上掉了，完全换了一个人了。那个不懂真理，我和世界当中各种十字架，主救了我，世界在我里面没有了，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了，就世界来说我没有了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十字架毁灭一切。所以保罗讲的就是大话，讲到他和耶路撒冷的争论，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做新造的人。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，保罗也讲过新造的人，我们若在基督里面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新的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是新造的人，和做新造的人完全不同啊！你在基督里就是个新造的人，但是可能你不做新造的人啊。我们还是活出我们旧的生活，旧的生命，所以林后第5章，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到加拉太第6章，保罗说，我们做新造的人，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，要紧新造的人。这句话我们听进去啊，最要紧做新造的人。我们神的儿女生活一定要改变，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活出主来啊，要让主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做新造的人。好，我们下面就看主耶稣讲到这个世界，就是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，让你们知道一件事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 在世界你们有苦难，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就这句话很重要，2000年教会就活在这句话里面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教会在世界上已经有苦难，到今天21世纪了，全世界教会都在苦难里面，很少的地方没有苦难了。北美洲没有苦难，就是美国跟加拿大没有苦难，欧洲来说西欧没有苦难，东欧南欧就有很大的苦难，这时候还是逼迫，其他地方更不要说了。所以我们活在美国啊，我们是特别蒙恩的神的儿女，没有外面的苦难了，所以要好好的追求主啊，要好好的追求啊。我们没有外面的苦难，有外面苦难是不得了的事啊。除了去年之外，我每年都去中国，一到中国就大的压力之下了，一个月时间在中国跑很多地方，离开中国了。不要到美国，到了香港啊，透一口气啊，呼吸自由空气了。我现在香港也不行了，那从前的香港了。我每年进去出来到香港，就真正是可以自由呼吸。中国主公真不容易啊！去年他们宣告不准我讲道了，所以我去年没去，今年也没有去，今年还是盼望去台湾，台湾还是自由的地方了，每年真想去台湾，也真想去中国了。看见弟兄姊妹的爱主啊，弟兄姊妹为主活着，他们在高压之下的侍奉啊，叫我的心真是受感动啊。主耶稣说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除了少数地方之外，都在苦难里面，苦难是必须有的。教会借着苦难被造就了，教会经过苦难，教会的生命显出来了。2000年的教会一直在苦难里面了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。好，我们要看希伯来书一章了。希伯来书实际上是非常伟大的圣经的，把所有这圣者都列举出来，每一个大人物两三句话把它说透了，这个圣灵的笔法了。每一个人说他的特点，再加上每一个人都有个复活的证据，所以这段圣经了不起啊。第一个见证的亚伯，虽然死了仍旧说话，他是一个复活的人。第二个见证的以诺，被劫去不见死亡，他是个复活的人。第三个见证的挪亚，被拯救离开整个世界，活在新天新地，他是一个复活的人。下面是亚伯拉罕，从必死的身体生出子孙来，像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，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他是个复活的人。下面说苏念妇女、苏念妇人，得到自己的死人复活，一路讲复活。每一个见证人都有复活的证据。下面一个结论，他们都从远处望见，欢喜宁静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，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就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他们羡慕更美的家乡，就属天的家乡。所以神成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是一张这家旧约的圣者，加上新约时代这么多的得胜者，他默了一句这句的话，他们都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不属世界，世界不配有这些人，都世界不配有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神的儿女，世界不配有啊，世界配不过我们的，我们属于更美的家乡， 在主里面的人，世界不配有啊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到了末了了，讲约翰一书了。约翰一书给世界下了个最强的定规，二章一开就说不要爱世界。约翰的话最强最清楚了， Do not love the world， 不要爱世界。什么叫做世界呢？约翰讲了，下面讲的最清楚了，世界上的事它包括在三个点上，就叫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加上今生的骄傲。这就是世界有的事，世界里的五花八门呢，都归纳在这三件事情里面了。在创世纪第三章啊，说到亚当跟夏娃的堕落，撒旦化身都叫蛇来引诱，就这三个原则，给他们看见分别三个知识树，夏娃受引诱了。第一，果子好吃，肉体的情欲发动了。第二，那果子很好看。这就是欲人的眼目的情欲发动了。第三，吃了能够有智慧，能够向神，今生的骄傲发动了。就这三个原则，包括世界所有的事啊。所以我讲世界像什么？就好像小孩子手里玩那个万花筒啊。你们看过万花筒没有？小小一个筒，里面看一看一个图画，把它摇一摇，它就变了个图画了。有的我把它打开看一看，里面就是几块小的石子啊，很聪明的发明啊，这是个大骗局了。有一次我从美国到上海去，我就在美国买了一个大人玩的万花筒给我的叔父去，他是很精明的老年人，一生的事情很成功。我这个大人玩的万花筒啊，看一看是美国的风景，摇一下变成另外一个风景了，再摇一下又是个风景了。哎呀，他是个很精明的老年人，这个万花筒就在玩的着迷了，整天拿着看，这就叫做世界了。世界是个大骗局了，就好像小孩子玩的万花筒一样的，把小孩子心神更都吸引了。打开一看里头就几块石头啊，很聪明的发明啊。世界就像个万花筒了，把我们整个神儿女心都抓住了。实在打开看看，这是个骗局啊！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父的爱就不在里面了。神的爱是我们最大的享受，是我们的生命啊！